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汁，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与 Himalaya 联合制作播出的人物对谈栏目，主持人小宁将邀请在各领域有所成就的年轻人作为嘉宾，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探索及思考，为听众呈现同样年轻却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我讲
确实是，我一直觉得人从来不是被说服的，就是你能说服别人是因为他心里有这个基础的知识在啊，只不过你可能就是那个点火的那个点火器，你点燃了这个而已。所谓的虑实际是对未来事情的一种担忧的一种思想法，虑是对未来的，焦呢你是一种焦灼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
是
批判了，
不是这个真不是批判，文字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个爸爸呢，平时其实是不苟言笑的，好像是很难交流的样子啊，但他那时候就靠了一个墙上就哭了。
西瓜知道答案，那我们算是一期这个特别节目，我们请到了这个两位嘉宾，所以加上我们会三个人一起聊天。那这两位嘉宾呢也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那他们有个共同点，都是他们是做医学的，但是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呢是其中一位这个朋友他是中医背景，这个学了应该是七八年中医，
今年是第十年
了对，然后另外一位这个朋友呢是西医背景，学了七年的这个西医。对，那我们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医学，然后健康，然后生命，甚至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养生减肥这些话题。但是 before 我们聊这些，我先请我这两位朋友做个自我介绍。那这女士优先，俏叔你先来。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非常开心能参加小宁的这一期播客的节目啊，因为之前我一直也在关注这个播客的节目，也听了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其中还是有受益的这样的成分，所以小宁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的开心的。那先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是和小宁是高中同学，那大学呢一直到研究生我都是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的啊，那我的专业呢也就是中医学，然后目前呢我和跟随着老师在一家医馆工作那平常从事的也就是中医的一线的医疗工作所以如果说我的身份那就是中医师的身份大体的自我介绍就是这样的。
好，那接下来请这个永发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好吧就叫永发吧然后一开始跟小宁认识是因为工作的问题算是也好多年了，然后这次呢很荣幸被他邀请到家里来做客录这期 podcast。 我是学习有七年了，本科到现在算是博士在读吧，现在在北京东城区的某个医院做实习医生，还没有到规培的那个痛苦的阶段。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规培
总之是一个非常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小宁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艺术感觉很好的人。周围现在都是他跟各个朋友，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也好，其他人的艺术作品。跟上次我来的时候好像又多了一些。总之非常高兴能再次来到朋友的家里，有一个沙发真是很好。
对，就其实现在我们这期播客是在这个我家客厅录的，所以他们坐在我家沙发上。那大家知道，就是我家里其实满墙挂的都是 Viva 全世界各地收集的这个生命画像，还有我过去四五年吧，在全球可能30多个国家旅行的一些照片。对，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来我家做客，看一看所有的这些艺术作品和这些照片。 那我其实要特别感谢这个永发和这个翘楚啊，就他们是我长时间以来的这个医疗顾问。我这真的在哪一有个这个头疼脑热这个生病，包括这个就是怀疑自己生病，我都会第一时间发消息给他们。我记得当时2年前的时候，那会儿我在这个加拿大，然后当时去参加一个会议，然后是那个 Montreal -40度的这个天，然后突然就是发烧了，然后发烧那会儿还挺严重的，就是失去味觉了。我当时整个人都吓懵了，我就给永发发信息，我说怎么办？这个味觉失去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永久的、不可恢复的？然后后来我还特地就是跑到那儿的这个医疗诊所。花了$200去开了一个药方，因为在国外就你要吃处，就是你要吃这个抗生素，你要开处方的。对，然后但是
开了一把阿莫西林。
对，开了一把阿莫西林，花了1000多块人民币。但是其实真的就是像我这样，就是怎么讲就不学这个医学，或者说这方面没有什么专业知识的，其实真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是一件特别。怎么讲，是一个很大的定心丸。对，所以我其实真的心里很感激他们，然后我其实也特别希望邀请他们过来去做这期播客呢，把更多跟生命、跟健康、跟医学相关的东西，就我们讲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想法传递给更多人。那其实我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 Viva 我们聊这个生命，或者说西瓜知道答案这个播客我们聊生命，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踏进医学这行的。你们的生命跟医学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还是请翘楚先说。
好，那也还是我先说。实际上这个问题说实话，如果说因为大家可能从小都有这个梦想，都有过自己预计的、渴望的、理想的职业但是以我现在去回顾我的人生在我的小时候，当医生绝对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就是我从未想过我可能成为一个医生。再小的时候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再小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画画，可能那个时候有想从事过跟画画有关的
艺术。
对，
想做我现在这行。
对。然后呢后来再大一些的话，因为我妈妈是律师，实际曾经也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慢慢在长大的时候，因为我跟我妈妈的性格实际还是不太一样，我妈妈属于那种非常外向的人，然后就人际交往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像我来说，我的性格可能和我爸爸可能更相似一些，
蛮安静的，
对，我更不像他那么外向所以后来慢慢发现可能我不是非常适合做他那样的工作然后再到后来有过，因为实际可能一直对艺术感兴趣，以后有过考虑那种那时实际有时候有一种不切现实的那种想法，有过考虑做那种就是非遗的这种手工传承的这种事情，但那时候我觉得只限于想一想然后当时的话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我要就是高考的时候我要考什么，我要学什么，我要做什么，实际当时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然后后来就到成绩出来了，然后要报的时候，直到我高考的时候，我的成绩也是在我预计以下的不少然后当时那你只能就是这个分去选一个相对于自己来说比较喜欢的或者说是可以选择的专业，然后当时那大家经常选的不就是什么经济类对吧，然后要不就是外语类，然后再就是还有很多人都认为我会选择法律，因为我妈妈是做律师的，然后但是我当时想了想，然后最终选择的是中医这个但实际上大家会觉得哎，这个选择还挺突兀的，明明之前从来没有，然后我后来再想想实际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就是我妈妈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得过一场肺病，不是非典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她长期的感冒一直拖着，然后拖成了间质性肺炎那时候是非常重的，然后他当时在咱们那边最好的医院，当时就是没有办法，西医的那个观点就是比较悲观的，可能就是那种然后我姥爷呢，他恰好是他一直可能对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他一直都是看中医，然后他一直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一个中医呢，是他们之前工厂的厂医实际对现在来看的话可能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但是这个大夫呢看肺病的确还是有自己的专长，然后我姥爷就介绍我妈妈去找他，我就印象我们家每天都熬中药只有这种印象可能持续了我觉得大半年没有一年也有，就这种以这种时间来记，然后最后我妈妈就治好了，然后当时最后拿着这个片子去找这个西医看的时候，他说你拿错片子了吧，这不是你的片子 啊，我妈说这就是，对，这就是我的片子啊，然后从那之后呢，因为我呢当时小嘛，并没有觉得什么，整个这个过程我的印象都是模糊的啊。然后我父亲从那个时候开始自己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然后可能也是受这个的影响啊，他一直在学习，等于他从他2003年学到我2011年高考，中间就8年的时间。当时这8年的时间内，我也并没有上心去关注这个事情，我只是知道啊他在做这个事情啊。那等我高考的时候，一个是限于我的选择有限，二是可能受了这个影响，在有限的选择里头，我最终选择了这个专业。其实当时也是模模糊糊的，并不知道具体这是一个怎样的行业，这是怎么样去要做怎么样的事情啊，甚至是医生这个职业啊，它的特点是什么样子，他要承担怎样的工作量，他要学习什么，他要做什么，实际你都是模糊的啊。只不过因为医生这个职业太普遍了，大家好像都觉得我很理解医生在做什么，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你没有接触过医生每天都在做什么的话，你很难理解医生所承担的压力，所要学习的东西啊。
那时候都不知道，
那时候都不知道。 但是以为自己知道，
入了南窝了，
就是误入吧，我觉得真的是误入，然后就这样学下来这么多年啊。但也还好，可能因为我高中实际上虽然在二中，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二中人。我觉得就是这种不管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参与学生活动，都实际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当时我的状态不在这个方面。我可能一直从小到大都是个比较乖的孩子，就是别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只要跟着做就好，恰好智商还行，就是别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成绩也就还可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的自主性实际一直比较低，就是实际上那都到大学比较后期了，才有逐渐有这种意识的觉醒，才知道哎，好像自己前些年过的好像没有一个我一样，就是那种浑浑噩噩过来了，你也没有什么留下什么印象，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就是那种感觉。
是不是好像那个时候好像生命像你提了这个问题，就是你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者你自己是谁。
对，肯定是，只不过当时这个问题没有被归纳出来，因为当时更多的是苦恼你更多的是苦恼，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怎么样了，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不知道，就是整个是很迷茫的状态。但是你现在回头去看，当然可以把它归纳成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对自我定位，对自我认知的一种探求。但是当时并不知道，所以那一段还是个人来说还是比较痛苦的一个阶段。
所以其实整个过程其实最开始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但这个偶然其实是一个长期必然的积累结果。
对对，就是我现在就是觉得很多事情可能从现在来讲，现在这个社会都大家都很焦虑嘛，对吧？就是实际上焦虑，实际是所谓的虑，实际是对未来事情的一种担忧的一种想法。虑是对未来的，焦呢，你是一种焦灼的这种状态。那实际上为什么？因为是对一种未知，一种这种不安，一种未知的这种状态的这种感觉。中医里边就实际中医里边有描述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状态。实际上虽然它是用古文描述的，但是我们现在了解了一些科学知识之后，或者说是以现代我们的这种思维体系你去反过来看的话，实际还是很有道理。他怎么说？他这是在内经时代他就提出，他叫所以任物者谓之心。任物就是任就是任务的任，但是物是物体的物，就是承担事物的这个东西叫做心。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忆啊。你的心有了忆，就是回忆的忆谓之忆，就是意思的忆这个记和忆是有区别的，记是往脑子里边记，忆是我们把脑子里记出来的东西忆出来，就是我回忆起了什么。你肯定是首先脑子里记住了什么，你才能回忆起来。然后心有所忆谓之忆，忆之所存谓之志，就是忆所存的那个地方叫做志 啊，这个智就更类似于你有了这些想法之后你形成了一种记忆啊，或者说你强化了记忆之后你形成了一种，对，你形成了一种感觉，你形成了一种志向啊，它更多的是一种往外出的一种过程，这个叫做志啊，心有所欲，一之所存为之志，因志而存变为之思啊，你运用了你学的东西去思考了，去处理，去思考，就是咱们想举一反三了，这种的过程叫做思考。思考一定不是说老师给我讲一个什么说A 加 B 等于 C， 然后我说 A 加 B 等于 C， 这叫思，不是思，我肯定要思考那 C 加 D 等于 E 吗？就是你肯定是因为有了变化，有了思考，这才叫做思啊。那因思而处物，叫因思而远目谓之虑，就是你有了这个思，你去思考未来的事情，这个叫做虑啊，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啊，你运用这些所有的你的这个思维的东西去和现实的世界打交道，去处物了，这个生成的这个才是智慧的智。所以整个这一套东西在内经里边，内经时代啊，就是东汉时代就已经描述的这样，它虽然跟咱们现在表达的语言差异非常大，
但智慧是相似
的，它就是描述了一个你学习思考运用到现实世界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其实这个也算是在那个时候医学的这个领域内，
对，
虽然其实我们现在更多讲它可能是一个心理学，
对，但当时是在医学的，
它也会影响你身体的这个健康，
当然是了。
当然我很羡慕你就是学中医也还可以聊很多这个传统文化的东西我其实我发现啊，就是我身边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就我觉得中国这一套东西，不管是传统文化的东西，包括命理学，然后包括中医，包括甚至风水，这个都是偶然的契机，大家突然相信就相信，你说服别人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说服不了别人，这事他命中注定这时候该信他就信了，然后就是不该信你怎么说服都没有用。
确实是，我一直觉得人从来不是被说服的，就是你能说服别人是因为他心里有这个基础的知识在啊，只不过你可能就是那个点火的那个点火器，你点燃了这个而已，人都不是被说服的。
好，问永发，永发你是怎么跟这个医学结缘的？
一开始肯定也不是想当医生的，包括其实现在也不是很确定以后到底会不会在这个行业一直坚持下去。最开始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呢，我们家是父母都是电气工程师吧，算是然后住的也是电厂的那种家属小区，所以周围都是干这一行。那一开始最小的时候可能没上小学的时候一直在那个位置长大，然后可能就因为接触外人太少了，心里就觉得以后是不是顺理成章也干这一行。因为其实电气工程在我本科的学校也是很好的专业，但是最后呢也没有去。后来其实你要说相似也相似，是我姥爷他是当时72、73岁，然后最后是肺部感染去世的。但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当时处理的不太及时，一开始可能是个病毒的感染，后面合并细菌的感染之后就很难处理，然后加上又有糖尿病，他高血压合并症太多。但当时可能就是没有遇到这样一个奇迹的中医吧，所以让我没有走上这条同样的道路，走上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后来学了西医，但我小的时候也被中医治过挺长时间，就是我小时候积食很严重，就是反食反了一年，吃什么吐什么。后来你要用西医的观点讲呢，可能是所谓这个胃的这个贲门幽门啊、括约肌什么的发育不太好，过一年也就好了。你要说中药吃好的呢也有可能啊，然后也有可能是自己那个时期就过去了。反正不管怎么样，还是帮助了一些，所以我对中医只能说我现在没法说服自己相信，也许那个契机还没有来到也许今天就是这个契机
我压力很大
然后后来上了高中之后也想过学建筑，因为我觉得空间设计，包括之前旅游的时候去过一些比较好玩的或者是比较经典的建筑很吸引我，但是这个画画实在是太苦手了我们后来要交一个解剖的绘画作业，我都是就是糊弄过关那种60分飘过那种水平，然后其他人可以画得特别好还拿奖什么的。 后来
就画什么心脏啊啥的
啊，对，后来反正总之最后也放弃了，因为周围的人真正最后去了建筑的、啊、或者是这个美院的、啊、就真的画得太好，所以就放弃了。最后为什么选了医学，感觉是一种执念，就是觉得应该试一试，而且可能当时有一种中二的气质，觉得应该做一些实际能创造一些让人觉得更过得更好的，过得更幸福的，更加脚踏实地的行业，可能这样。
哎，那会不会像鲁迅一样想这个要治人的、这个、
我可没有那么没有想那么多，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嗯、其实我当时一开始我不是一个善谈的人，包括我没有想到我可以一直在临床跟病人沟通的还蛮好的，当时觉得想干一个搞研究的行业，或者是说每天可以看图纸就可以的行业、嗯、
不喜欢跟人打交道。
对，没有那么
想，你们俩都不喜欢跟人打交道。
对，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跟人打交道、
嗯、
但后来发现病人身上真的有很多故事，嗯，包括如果说的稍微轻佻一点，有很多八卦。对，确实跟不同的人交流会收获很多东西。所以后面其实是选了这个专业之后慢慢觉得临床很有意思，
嗯，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其实比较感兴趣啊，因为你们刚刚分别都有提到这个，像乔叔其实你讲到你生活中有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慢慢让你开始有这个自我意识觉醒，在这个大学生大学之后，然后你其实刚刚讲到说就过程中你这个爷爷还是姥爷
老爷
的这个去世，其实让你心里有一个这个执念在这儿。其实我想知道，你们现在也接触了很多病人，不管这个病人是不是到这个生死的这个阶段，还是你只是把他的这个病给治好了，或者说你在医院见证了很多像你所说的这个故事啊等等，就这个对你，就你整个作为医生的这个经历，对你对生命的认识有什么改变吗？
你要说有改变，那肯定是有的，但是要说跟之前有多大的差异，其实真的很难说。
因为我想你见过更多东西，我想医院里面发生这种生离死别，其实还是蛮，或者说你了解这么多人体相关的这个知识和道理，你有了这个格物的这个过程，那之后你再去看生命这个更宏大的概念。
我可能就是因为我本身这跟医学可能没有关系，可能是我个人的这个哲学观念也好的一种倾向，就是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倾向于消解一些意义和概念的人，
嗯，
所以你要说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么大，可能我一直也没有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你说的那些能够触动我的瞬间，在临床真的很多很多。你像上一个月，有一个病人就是算是肌萎缩、厕所硬化、运动神经元病的一个谱系中的一个疾病。那个人是一个叫周围性的肌肉萎缩吧。多发的肌肉萎缩症，然后其实那个病就是没法治，嗯，包括现在不管是反正有些西医也宣称，有些中医也宣称自己找到了治疗的方法，但是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公认的结果。但他爸爸陪着他，是一个37、38岁的男性。当时呢我们分两拨人，一拨人在外面，在墙外面，他爸爸站在外面，然后跟他爸爸交流这个病情，说可能只有一两年。然后在里面呢跟这个病人也是在交流病情，可能更委婉一点。那个爸爸呢平时其实是不苟言笑的，好像是很难交流的样子啊，但他那时候就靠在那个墙上就哭了。我就站在这个墙这个门口这个位置，左眼睛看到的是那个病人就坐在那儿有点颓丧嘛，一言不发的，外面就是他爸爸靠在那儿在哭。
他们之前不知道这个病有这么严重。
他们之前知道，就是我们也是不断的渗透，因为这样的沟通是让他逐渐接受的一个过程嘛。你告知坏消息，你不可能一次就完成。
我想你去跟一个人讲说你就一年了，
很困难，
这太难了。
这个是很困难的。有些人他的反应可能是消沉，有些人可能是不相信，有些人可能是愤怒，甚至会攻击你。
你会怎么讲这个话？
但你会有一套怎么说呢？
比如如果我是
有一些基础的技巧。但是技巧往往是苍白的，就没有什么，不一定能处理真正复杂的问题。
或者你讲过最难的一次是什么样的经历？
最难的一次是我刚刚进临床第一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经验也比较少，然后是个血液科的病人，然后就血小板特别的少，最后这个人是其实是脑出血，然后就没有办法，但是他有种种不能用药的原因，所以最后那个脑出血是我们眼看着他没有办法就能发生，只有他老公陪着他，儿子也不知道，就告诉他你就得该准备回家了。嗯，
那还有多久的时间？
就可能当时就告诉他有可能会死在路上。
人怎么面对这种东西啊？
就反正我那天晚上没怎么睡着，因为当天晚上就把他送走嘛，联系救护车就连夜开回去了。
你在想什么那天晚上？
我在想什么？就我在想，其实我当时就觉得那个人，我心里把他已经宣判了的时候，其实我不会更多的去想这个肯定要逃不过这一劫的人的感受，我更多的可能想他家属以后会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确实就是他去了之后他也就没有记忆和感受，但他身边的人还活着，其实要去承受这些东西。
对，后来我们还给他打过一次随访电话，当时葬礼已经办完了，然后就问问他后来回家过得怎么样，家人都见没见到啊之类的。
为什么会打这样的电话？
嗯，一方面是这种重病人随访是必须的，你要知道他回去之后最后结局怎么样，转归怎么样，这是流程。第二个也是个人的好奇吧，毕竟是第一个你要需要跟他说这种话的人，总觉得就这么把这个坏消息捅给他了，然后后面再也不跟他联系了，有点残忍。
为了完成自己的心一个心愿。
对，也有私心在里面。
嗯，确实我经历过这样的这个我想大家对中医的感觉可能更多是一个更柔和的，不会一下子出现生死这种变化的。
嗯，但是我们实际上就是你说学院里学习出来的，实际上大家也都经历过规培那个阶段就是从本科开始，本科的最后一年是专科，然后研究生的三年是规培就是规培跟那个咱们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就叫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虽然我们中医的规培肯定是跟西医的规培的这个强度呀，这个肯定是不能和人家比，但是我们也是走的正规的专科的这个流程。
其实前两年基本是一样的。
对，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所以就是我们虽然在是在中医院里边，但是中医院现在目前中医院的架构也是以西医的这种分科室的方式为它基础的架构，只不过在这个上面就是 plus 中医是这样一种概念。所以我们也是在专科的过程中肯定是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实际上
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什么样的情况？
实际现在因为我当时转的，我可能当时我当时是我们转应该是会分选的科室，我应该没有转过血液科但是可能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在急诊，就是我因为我们也转急诊，然后转急诊的时候可能遇到的会因为有时候他在一些内科疾病，因为可能毕竟中医院跟西医院见到的病种上还是有差异的因为大家目前情况大家可能还是首选去西医治疗，有很多西医院不愿意接受的病人，或者说是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
治不好的疑难杂症丢给你们了
也有可能是这样，或者是有的是患者他有强烈的这种意愿，就是每个人的意愿不同嘛他意愿非要接受中医治疗，那他就会来到中医院进行治疗但是病种实际病种病人的状况上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中医院实际上接收过很多这种非常棘手的病人，就是可能在西医那边就是
宣判死刑了。
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能也会有较多的时候去见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有很多的情况就是大家觉得生了病之后就能治好西医治不好中医能治好，中医治不好西医就能治好，实际上很多就是中医西医都很难治的事他就是治不好了但是这种情况你确实就要面临怎么跟他去说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就是很难慢性病还好，因为他已经反复的 被很多的大夫
告知过很多次，
告知过很多次啊，通过不同的侧面，通过不同的方式，他有心理准备。实际最难的是，急诊很多的病人明明是青壮年，基础。不能说他基础没有疾病，他只是觉得自己身体好很好，从来没有去体检过啊，所以就认为自己没有既往的疾病，然后突然的就没有的状态，这个时候实际家属的那个状态是很难以接受的。
所以其实你们更关注家属，
因为逝者已矣啊，有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再去关注他的感，就是突然出现的这种情况，你有时候很难去关注他的状态了，或者说是你也没有什么机会再去关注他的状态了。
家属都会有哪几类反应？
你实际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可能很多的是难以接受，难以接受之后他会变化成各种各样的情绪表现，有的就是崩溃掉。就是自己悲痛的崩溃掉。
有见过什么特别镇定或特别不一样的？
实际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他当时之前是他的相当于是祖母那一辈的有一个老人去世了，也是比较突然。然后他当时观察过他家里这些人的表现，然后就是说这个家里的这个相当于这个祖母这一辈家里的这个男性的中年的这一代男性呢，他们通常表现的比较克制和隐忍啊，因为他们可能从自始至终在这个家庭中都是一个顶梁柱的这种形象，不管是精神上或者是什么上，在这个时候他们不能慌乱啊。但是呢回过头去这个事情当时他们需要能够控制住整个全场，要跟大夫交流啊，然后要处理很多很多这之后发生的事务上的这些工作。但是回家之后他们也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晚上睡不着觉，比如说睹物思人，也会经历。
男人可能更沉默更隐忍，
倒不如说是这个过程，有些人就是发生的比较短促，但是他很快就过去了，有些人
后劲儿
真的很大，
对，人的性格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可能很，你们俩看过《请回答一九八八》吗？
没有，
你看过？就是里面那个德善的爷爷去世的那个场景，我觉得，他刚才说的基本就跟那个挺符合的，当时是那个场景是爷爷去世了，但是大哥没回来，然后他爸爸就一直在笑脸，就是
处理这
白事儿嘛，也是算喜宴，对。然后大哥一回来就全都哭了。
好，那说回来，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请你们两个一起来录这个节目，其实有个很大的这个私心，因为中西医我都接触过一些，其实我爸爸是这个西医的这个医生，他是这个手外科的，对。然后我们家就是我姥姥，然后我舅妈都是护士，对。然后但是我最近自己开始接触一些中医相关的这个东西，但也是机缘巧合哈。那我因为我大学第二个本科我读的也是生物学嘛，所以其实我知道就中医可能在整个西方科学这个体系里面很多东西不太能被接受，因为它有一些可能所谓不可被验证的或者说等等的这么一些这个特点吧。但同时就是现在有些时候就我们去讲到西医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觉得哎，跟我们可能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看待事物的这个方式也有些不太一样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想跟你们聊聊哈，就你们觉得两个人分别说说吧，就你们觉得中西医可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还有他们的相同点是什么，我们可以基于这个我们再去展开去聊，看你们谁想先聊。
要不就西医先说，大家这个对这个可能对西医，我觉得现在还是对西医的认识更普遍一些，我觉得大家应当是
但现实其实感觉误解也很多，
对，是，
对，毕竟您刚才说啊，这个入这个行之前跟入这个行之后有一些原来的刻板印象也好，就是或者自己的预设也好，真的完全被推翻，其实共同点蛮多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可能还是在这个健康宣教的问题上，中医可能叫大医治未病，然后西医可能叫这个把它就是现在都专门立出来叫预防医学或者公共卫生也好，或者包括厕所革命其实都算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吧。有的时候可能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尤其是对底层的 这个民众的一个良药，可能这样会，这是提高他们预期寿命的最重要的因素。嗯，其他方面可能就是对医生来说都需要很长期的训练。
嗯，
不管是西医也好还是中医也好，经验还有技巧，这个都不是说在学校学完了之后就可以获得的。虽然大家都在吐槽规培制度如何如何不好，但是就算没有这个制度，你也要经过那么可能五六七八年才能成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医生。嗯，其实我觉得很难在同一个范式下或者在同一个体系下去比较中医和西医，很多的概念也不能画等号。所以每次我看到说能治疗某种中医概念疾病的西医，或者是宣称自己能治疗某种西医概念疾病的中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让我本能的感觉到不可信。
嗯
嗯，
你会觉得这两个体系下面，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西医体系，它可能对这个人体对疾病的一些基本假设是什么？中医你认为的中医是什么？然后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这种区别？
对，我对中医的理解只限于学校的中医课程，上了可能只有两个月，然后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旁听过一个学期的内经，
透视，
算是当时是兴趣吧，但其实我觉得听懂的部分真的不多，可能是我天生愚钝吧，
真不是。
这个里面整个体系怎么说，西医其实也经过类似于现代中医这种思想体系的体系，所以我们所说的西医应该叫现代西方医学，严格来说它也有古代的西方医学，包括 Hippocrates Galen 那个时期，什么四体液学说啊，什么胆汁质粘液质，那些东西，现在已经过去了时代。然后当时还有什么什么热冷干湿土气水火天天当炼金术的，用这些东西，他们试图用这些去解释人体。到了后来，其实整个西方医学的发展跟西方哲学的发展也是一脉相承的。真正近现代的包括解剖学的生理学的整个体系的建立都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意大利的这个比利时的这个维萨里啊，还有那个英国的这个戴维，就是他们一开始最早的一批心血运动论啊，还有这个解剖学的这些图谱啊，包括达芬奇啊，这些艺术家对于人体解剖的探索，还有后来一些生理学的问题不断的解释清楚，才树立起了一个新的更加实证主义的一个人体画卷。
但这个其实也完全把这个西方的医学引向了实证主义。
对，
其实我在想，
其实就是应该叫 paradigm shift，就是一个整个一个范式框架的一个转变。抛弃了原来的那种唯象的试图用有限的元素解释人体这个复杂系统的这种理念，后面逐渐的演变成了知识的积累，通过知识的积累构建一个实证主义的体系，确实是这样。
哎，可是中医可能恰恰是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哈，可能认为人体是更加复杂的，更加难以去用很多实际能看到的这个现象去解释，所以我们有这些什么穴位呀、气呀这种可能你去观测不到的东西。
确实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共同点在于虽然我这样说可能很多比较排斥中医的西医，他们可能并不这样认可，就实际上以我们来看，中医和西医他们都是医学，那医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人体，对吧？那研究的对象是人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治疗疾病啊，治疗疾病就是再就是帮助人们能够获得你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获得健康，就是这个大的目标它是没有差异的，而且我们共同研究的这个对象是没有差异的。所以在内经时代就是虽然我们的这个解剖的就是的确是你 基于现在的很多发展它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个基础上，它有了很多的工具，有了很，当然它这个前期的这个思想也很重要，它有了这种实证的思想，它首先得有这种思想，当然它也要借助工具，你有了显微镜你才能看到微小的结构，对吧？你有了现在的这些手术的器械你有了新的这个，不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你的手术器械也不断的在更新。那我们实际上古代的时候，那我们的科学技术没有怎么发展那我们可能解剖的时候也不够精细但是实际上我们最早的时候，像《内经》里边就记载了，这个人他是胃有多大，他肠子有多长他
很精确。
对，以他当时的那个水平来能力来说是他起码在做这样一个事情，就证明他也是在看人体，也不是说我凭空想象出来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不是想象的，而是他确确实实根据以他当时的技术水平下他看到了这个人体
是什么样子。对，也有实证的
部分，绝对是有的因为我们比如说咱们就都要研究这个东西，可能第一想法就是把它拆开只不过可能像我这种对机械很没有能力的人，我可能拆两下我就不敢再拆了。
你觉得你学医学中医这个东西它有锻炼你就是把一个东西分解就这种我们叫 reductionism 就分解主义的这个思想吗？因为听起来医学我们都会往这方向去想，
更多的是逻辑和分析的能力而不是分解，因为这可能就是涉及到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上的问题了正是因为我们建立在我们基础的这种技术解剖不是非常非常精细的这种前提之下，那我们还要去了解人体，还要去解释现象，那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我不能很细微的看了我就会往后撤，我会撤一步去看它整体上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不打开它看，那我怎么去判断它里边可能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你去买西瓜的时候，你是把每个西瓜都切开吗？
这样我们就以这个人体健康你看过我的病，你记得我当时夏天的时候出汗特多，你记得那会儿就是你能举一个更具体的这个从健康角度的例子来
就
你是怎么一步步推测的？
实际上它中医更多的是它从外在的，因为它也是建立起了一种根据外在表现推测内在变化的这样一个相当于思维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但是这就涉及到跟中医有关的一些概念了，就是我们要去辨人的寒热虚实。
我发现这个学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中国之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比喻就是因为好像比喻是一个把这个道理可以深入浅出讲明白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可能多数都会是这个样子你毕竟就比如说像我们向病人交代病情的时候
肯定会需要比喻。
对，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的不是
可能这就是医学的这个一个需求哈，因为你们可能知道更多更深刻的东西要把它讲明
白。但是如果在特别多的范围内都用比喻，甚至在所谓的经典著作里面也大量使用比喻的话就会产生这个或者是小学的问题、训诂的问题，还有语义流变的问题包括他们应该中医学的学生都学过医古文就里面需要去辨认那个字当时什么意思，现在又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是很困难。不是
这个真不是批判文字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可能一个字在汉代的时候的意思跟现在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总是比如说那我们看一个汉代书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脑子里想的这个字的意思去理解但实际上他在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意思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很大的误解所以文字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再比如说像我们尊为圣人的就医圣的张仲景他的这个著作里边很多是用方言，他是南阳人，就是目前普遍认为他是南阳人他里边用了很多方言，然后现代人呢就是怎么考证这个字从文字学上是啥意思，
你们花了很多力气在这儿，
会花很多力气，
所以其实那是因为你们的假设还是这个就是这个更古老的这个典籍可能它有更强的准确性，不然你们干嘛去考究呢？
一个是认为他们在思维的高度上，他们在整体对于你这个处理问题的架构上，比如说你一定要整体的分析这个事物， 不脱离活体去认识这个事物，不脱离关系去认识这个事物，不脱离动态变化去认识事物，这些最基本的观念上我们认为它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循。二是实际古代很多典籍里所记载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的理解方式不同，或者我们现在没有见过你就认为它是胡说八道啊，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古人他也不用发论文也不用进职称，他为什么要撒谎呀，对吧，他只是真实的记载了这个患病的过程，只不过我们他的描述方式我们现在看不太明白，或者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见过这个毛病啊，所以以至于我们不去认识它。就比如说像就是实际整个伤寒论里边，现在实际伤寒论里边它每一条记载的都是一个真实的患者，他是什么样的，他总是说其人怎么怎么着，就是某个病其人怎么怎么着，说得了这个病之后这个人有怎么样的这种临床表现啊，那个但是只不过我们就我现在我老师他做的就是他希望做的就是帮助大家理解古籍里边对应的是现代医学的是什么病。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现在大家脑子里装的都是现代的这个疾病，如果你不告诉里边古籍里边它这个是可能是一个什么病，它不会用啊，甚至是有很多人就是去抠字眼儿，我非得把它描述的这几个症状都对上了我才去用这个方子。但是如果说当然它这个也是一种观点嘛，说你认识到了它这里边描述的是一个什么病之后，你在临床上，因为现在毕竟大家通行的语言是西医，你都是问你得了啥病，我得了个甲状腺结节，你得了个啥病，我得了是个胃肠炎，你得了是啥病，我得了是个脑瘤，都是用这种语言去表述。你为了跟别人交流，你为了能让你的这些切实有效的东西能够去普及，你不得不用这样的一种语言，不得不用这样一种方式。所以他都经常说我做的事情是在中西医之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来。实际上我觉得真的如果说我们给一个西医的大夫去解释我们这个一段文字里边表述的是什么意思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快的识别出来这是个什么病，因为毕竟他们可能在专科方面见的疾病多啊，因为他们毕竟是专科嘛，在专科方面见的这个疾病多，见的这个类型多，见的典型的不典型的都非常的多啊。就比如说像咱们就是也是张仲景的这本书，他在流传过程中分成了两本，一本叫伤寒论，一本叫金匮要略，然后咱们以前高中时候课本都统称叫伤寒杂病论嘛啊。然后他里边就有一段，比如说他就要说应该是隔间之矣，隔间之矣，你忽略掉它，就是一个病名吧。啊，隔间是个定位，之矣是个病名。然后它后边就是描述了这个患者的表现，说其人喘满。什么叫其人喘满？说这个人啊，喘是一跟现在汉字还不太一样，现在汉字是喘息的这个喘，但在古代这个喘它是有呼吸急促的意思，不完全是现在的这种喘。其人喘满，满是胸闷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呼吸急促，还有胸闷啊，然后。其人喘满，心下痞坚。他说他心下边这个位置，就古人他这么描述啊，心下面这个位置呢，痞是指上下不通的意思，他觉得这不通，然后呢，还硬啊，心下那这个地方硬，然后还不通的感觉。啊，那这是啥啊？下面一句他就说面色离黑，说这个人啊，脸发黑还发黄。哦，你就是一他形象的都这么描述呀，这个人有点胸闷喘，然后他这个地方按着硬，然后他还脸色发黑，然后呢后边说这是其脉沉紧，说摸脉的时候呀，他这个脉是又沉又紧的一个脉象，这个可能就相对专业的人去理解了啊，那起码我们能知道他的。
所以你会怎么去分析这？如果你遇到这么一个病人，
实际上，按照传统的很多人，他实际上中医有一套说法啊，他一个怎么样的解释方法，这个就不跟大家解释。
你讲一讲，因为我一会儿想听永发讲讲，如果他遇到这么一个病人，他会怎么去分析？
不是我
心里有一个，
我想说的，对，我想跟他说的就是，你看我描述的是一段中医的这个东西，但实际上他明白我，他应该心里。知道
有几个大概可能的选项，
大概可能的疾病。
那你先听他讲一讲。
不行，要先听答案。
那不行，那你说谁？你先说。 你说完了，然后你再说你用，对，因为我想让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个东西，就是说同样一个现象，对吧？就你的分析的方向，分析的方法是什么？你的分析的方法是什么？
实际我想让大家了解的是，分析的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是一样的。
嗯，对，但是你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分析的方法是什么，他才知道其实不同的方法最后殊途同归的。所以先听你发讲吧。
啊。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因为我确实没有看过这段原文啊，刚才听这个描述觉得有可能是肝硬化，也有可能是这个消化道的肿瘤，或者是这两个是其实是最早蹦出来的。再就是有可能是有心衰相关的问题。
讲讲具体的分析过程，怎么就分析到这儿了？
因为西医你虽然说你刚才提到是 reductionism， 类似于还原论的思想，但是医学其实即使是现代的西医学，它跟科学是不会划等号的。就是因为能够还原的东西我们去还原，但是还有大量不能还原的东西我们还是用症状学
猜测
去组这个综合征，然后这个综合征大概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改善它的预后去治疗它。
什么叫组综合征？
就是这些症状组在一起，我知道这些症状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一群人得的是同一个病，这就叫综合征。但是我如果背后的原因搞不清楚的时候，它就不能叫什么什么病，它只能叫综合征。
什么呼吸道综合症，是这个意思吗？
虽然没有你说的一个词，但是我觉得大概理解我的意思。反正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换句话说是现代西医学里面也保留了一些我们尚未解释清楚的伪象的部分。
OK， 那像刚刚这个你怎么推测出比如说这肝硬化或者什么消化道
其实就挺像，
对，我们来说就一下子就
一下就懂了。
因为刚刚咱们前面我当时对我刚前面讲到这个我月经量变少这个时候你们
我产生分歧，
对对对，我其实还挺想听一听就是对于某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比如我觉得大家想听这个东西，就我们就是对，就是所以我也可以再把我月经那个东西给 raise up 出来，如果你们觉得那个更好分析的话。
那个不好分析，
对，
还不如这个
呢。对，我觉得这个更好
讲一些，
这个
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我听到这个我就知道他是在写教材，他是拿这个东西在写教材，就是几个症状群是很清楚的。比如说这个上腹按着坚硬，还有这个喘息胸闷这些。
对我来说这是完全不相关的东西，什么这个按着喘息，这个按着硬跟喘息有什么关系？
其实因为我们就算是西医写病历也是用中文写病历，所以有的时候为了写的简便会沿用很多中医的描述方式，包括喘，可能普通人听的是喘气，但我们一听喘这个字还是会觉得是呼吸急促的意思。包括满胀痞，这些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还也会用这些字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听到的就是说上腹有问题，然后胸廓有问题，然后喘气呼吸啊，可能这个心前区有点不适。那整个组起来那就是这几个大的脏器。那组起来最像哪个综合征，那可能就是。
所以就是通过这个，实际上我们经过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差不多，心下脾间，心下这个地方暗暗，你自己暗暗是软的呀，只有在肝硬化肝脏增大的时候，这个地方才会暗到有东西。就是
不要给
你看
了吗？瘦的，
因为你没有按过什么是异常的，所以你不能区分什么是正常的。
对，我第一次按的时候，按了一个肝肿瘤的时候，我都没有按出来。
而且我
猜，你要知道
每个人的这个心脏的位置也不太一样吧？
很差不多的，
对，大体是一样的，基本
是
一样的。虽然有差异，但是它不会差异非常大。然后呢，那它这个肝硬化是从哪来的？肝硬化的原因有很多嘛，它的肝硬化是从哪来的？是因为我们整个分析，因为这段还有一个脉象的描述，那脉象的描述沉脉在什么人身上最容易见？沉脉实际上是说你要很努力的按才能按到这个脉象。当然从传统的中医上来说，比如说沉脉主水，沉脉主肾，沉脉主，它有一种解释，当然它里边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但实际上最主要的是你这个脉管周围的这个组织，或者是它比较充盈的时候，其他的组织比较多，你很难摸到，用现代话说你很难摸到桡动脉的搏动，对吧？那 这个患者来说，在他身上是因为他应该是有水肿的，他虽然没有描述啊，它紧脉表示什么意思？紧就是咱们摸这个东西比较紧，实际是它脉体的这个紧张度非常的高。那什么时候最多见？是外周的小动脉、中小动脉，因为它这基本算是中小动脉了，对吧？嗯，它在收缩的状态下，你才会摸到一个紧的状态。那这个人基本的状态可能，因为前面还涉及到，因为我跟大家前面说的，说你不用理解这个隔间支引，隔间支引支引基本上就是。跟现代疾病更多的是跟心衰有关的疾病，那隔间描述的就是这个位置。那实际上它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主要是以右心衰为主的，然后引起了体循环的淤血，然后引起了肝脏的肿大，肝硬化了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我们对啊，你看我跟他一描述，他完全都懂
的，
他完全是一样，因为我们认识的是同一个事物。
嗯，对，其实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有非常多相通的地方。
我问你的问题，你们怎么看这个脉象这个东西？
我只能说我摸不出来，但是我也不否认有些人确实能通过摸脉看出他大概是哪个系统的问题。
脉象在这个现代医学里面是什么？
在现代医学不认识这个东西。
脉象难道不是这个你的血管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不知道，就
是但是现代的西医学不认为脉搏的波形也好，强弱也好，跟这个它就能反映全身的状况
啊、哦，没有实证关系，
对，
一点都没有，
对。
那你们是怎么相信这个？
就是血管只反映血管的问题。
嗯，对，他比如说摸这段血管，就只想知道他这段血管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做了那个造影的病人，他一摸这个没了，我只能说他造影破坏了这一段。
那你们怎么？你们相信这个东西的原因？
或者最多能反映一下心脏的问题，就整个不太会超过这个系统。
哦，因为它也是一个循环系统
啊。对。
那你们为什么相信这个东西？逻辑是什么？
实际最基础的不是逻辑，最基础的是。我们相信它有一套内在的逻辑在，我们相信古书里边描述的这些东西。
但你并不知道这个内在逻辑是什么。
他有一套他自己的说法，比如说中医传统上怎么认为呢？
是这三个位置，一共六个位置，反映不同的脏器。
对。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怎么解释？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信了，我想知道你们怎么解释。
我们的解释，一个是他经验上是这么说的。哦，我们就按照，
所以是个实证科学。
对，他经验上这么说的，这个脉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不同意你科学这个词，但我同意你实证。
对，实际上我也一定程度上不同意科学这个词啊，这是涉及到对于科学的讨论。但实际上就是。因为古人他是怎么描述，他描述的，他刚才比如说刚才这一组人他见到这个一组症状，他一般都会描述脉象。当然到后世他描述的，当然在那个仲景他描述的时候是很，他没有描述的非常的分的像现代来说，他也是逐步逐步发展的，到后期分得很清楚啊，比如说心肝肾肺脾命啊，他对应着是啥，然后在一个古代医案的记录里边，他一定会记录他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表现，他的脉啊，左边的寸关尺是什么样的，右边的寸关尺是什么样，他基于这个进行一套分析，然后最终他通过治疗疗效好。实际一开始我也不信这个的，
所以还是个黑箱。
对，还是
依然到现在还是
个黑箱。对，还是个黑箱。
那比如说我知道西方对中医最先接受的可能是那个 acupuncture 那个针灸、
嗯、
是
为什么接受以及有什么道理？
针灸可以说是在非现代西医体系下第一个被接受的治疗方式，就是说你就算摆脱后面的这个经络瘀血这一套体系之外，你就是单纯从西医的那个什么临床对照实验啊随机对照实验啊这些能经过他们的检测然后效果很好，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医院也在用。
但这个黑箱解释的情况里面是什么？
他不在乎那个理论，他只
是所以又不能叫
科学。随机对照实验本身是不在乎背后是什么理论的。
嗯，
所以这是你刚刚讲，就是这个不可以叫科学，它只能叫实证。
其实应该对应的是我刚才说的，现代西医学不能跟科学化等号。
嗯，
它里面有很多是，也不能说是非逻辑的吧，但是。它不是演绎的，不是还原论的。
还原论意思就是说我得把中间这个道理讲清楚。
对，还有很多部分不是还原论的。
嗯，就是我讲不清楚，但是我看到这个起始点，我看到这个结果点，只要对应的上就 OK。
对，包括现在临床治疗的整体的评价体系也不要求你这个治疗背后的原理阐释的非常清楚，你只要能证明这个东西真实有效，它就可以进入临床使用。
它也可能是个直觉。 的判断，或者说他可能是以 一系列的这个经验，
是经验的，
对，
对，经验的，
当然也
生，
但是如果没有，对，但你如果没有特别多的人认为这个东西真的有效，然后你背后同时又搞不清楚它的机理的话，你可能没有钱去开展这个临床实验，
就被扼杀了，
是这样。
嗯嗯，道理呢？你们对针灸的这个道理是怎么解读的？
实际上从咱们有了现代科学以后，实际上不断的在研究针灸，就经络的实质是什么，气的实质是什么，这个从可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研究清楚过经络是什么。
没有什么主要的假设吗？
有啊，它是神经啊，
这个看得到，
不符合，
不完全符合，就是可能有一些部分符合，
对，
但是
比如说桡神经在这边可能跟这个手
太阴肺，
太阴肺经
有
一段
是
平行
的，
但是可能到大臂又不平行了，
嗯，
那大臂它又跟后面的这条经络又平行了，
嗯，
你说它是同一个吗？其实很难，
所以很有可能这个这些经络也就是我们的一些观察，一些实证的这个观察，我自己可能画出来一个想象的这个东西，嗯，
它更多的实际上不是想象，肯定是有实践的这种体验，但是你没有办法用现代的这种结构的单一的去解释它啊，就比如说实际多少学中医的人都有过练习气功的体验啊，虽然大家现在可能觉得很可笑，什么通了大抽天小抽天，什么任督二脉，都觉得这些东西是非常可笑的东西，但实际上在很多练功的人身上他就有这种真切的体验，他就是体会到了是这样的。那至于你没有办法用现代发现的这些结构去解释它，那又是另一码事情了啊，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它体会到的。
哦，所以可能这个背后本身这个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传统可能关注就是人的这个感受，这个体验的这个本身，可能对于西方可能更加理性的，
嗯，
我要看到这个东西到底是因为什么，或者它到底本身是什么。
嗯，也不完全是这样吧。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跟整个学科的发展它的一些传统和特点也有关系，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医，它很难去推翻前人的东西，就当然他们可能在整体的原则上跟现在的体系是一致的，所以它可能会被保留，但是西或者是西方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如果了解一些科学史的医学史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就 paradigm shift 这件事情在整个西方的科学史观念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模式，就是他认为一个学科的跨越式的发展一定会涉及到这种范式模式的转变，他不认为之前的东西可以被所谓去其糟粕去其精华的保留下来，有的时候推翻就是要推翻，可能是一种我觉得是传统的差异导致了很多方面的差异。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